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三组的内容。那么这第三组的内容有两个宋词，两个宋词的话就说是一，第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如果因给予果能力啊，这个不合理的。第二呢，如果因不给予果能力也是不合理的。那就是从两个方面讲。首先讲第一个宋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因给予果，它是不合理。若因与果因，作因已而灭，是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那么这个与呢，就是给予的意思啊，施予或者给予。那么就是说，因要生果，因必须要给予果生果的这样能力。那么因或者说因本身有一种让果出生的能力，在词句上呢就叫做因给予果能力，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因呢之所以能够成为因，它一定能够生果，它上面一定有一种生果的力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在因生果的时候，是这个因给予果能力呢，还是说不给予果能力就可以生？那么实际上两种情况都是不合适的，两种情况都无法安利的。若因与果因，就是说如果因给予果这样一种能够让它出生的能力，这个第二个因可以理解成能力，或者它的这样一种力量啊，它的因，如果因给予果能够让它出生的这样能力的话，作因已而灭，那么他做完因之后他就灭了。为什么他作因已而灭呢？他给予能力之后，他让果出生之后他自己要灭，那么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有为法的缘故，他必须要灭，他如果不灭的话就没办法成为一种能够起作用的法。所以说对方的意思呢就很明显。那么这所谓的因呢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呢是与果，与果就是说给予果能力，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是这个因是一定要灭的啊，就是说第一个要必须要产生它的果法，否则就不是因了。所以说第一个要给予果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因给予果能力之后它自己无间灭掉，所以它有两个本体，有两个特征。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抓住这两个特征进行发过失，是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那么这个因就变成两个本体了，两个本体呢说一与一则灭，这个与呢就是讲给予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特征，第一个本体呢就是说这个因一定要给予果法能力，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体。第二个本体呢就是灭的本体，一则灭，它自己要毁坏，那么就存在了两个本体。那么就是说是存在两个本体，有什么过失呢？我们下面分析呢就有长段的过失。那么为什么会有长段的过失呢？长的过失来自于哪里呢？长的过失来自于与，就是给予，就是这个因要给予果的这样能力，这个就从这个上面推出了这样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是这个长有的过失。灭的过失从哪里来呢？就作因而灭，这个灭字呢就得到了断的过失。所以说如果一个法它安立之后有长有断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合适的立宗，也不是一个合适的论事。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方他也是要避免长断，如果说不灭长断的话，他落在长断当中落入了边子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安立一个合理的观点。那么我们就要下面要分析的，怎么样得到了长的过失呢？关键问题就在于因给予果。那么就是因给予果怎么样给予果？如果说两个法不是在同时存在的话，它是无法给予的啊。怎么样给予？像这样必须两个法要同时存在。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因啊，这个果法没有出生之前，这个因就已经灭了。那么如果这个果法出生之前因已经灭了的话，那么这个因怎么样给予能力啊与果呢？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能力给果的。所以因为就是说是因灭了之后呢，果啊，因就是说是果还没有产生之前呢，因已经灭掉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啊把某种能力给予另外一个物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说这个因要给予果能力的话，如果说是就前后刹那生灭，那么因有的时候呢果还没有，果有的时候因已经灭了，那么二者始终无法同时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因它是无法把自己的能力给予果的。所以说如果说要安立于果的话，如果要安立把这个因的能力给予果，就只有在一个啊条件之下才可以勉强安立，或者说才可以合适的安立，那就是说因果同时。那么在因果同时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把你的这个因给予果。那么如果说是不同时呢，因啊就是说两个都有本体，因有因的本体，果有果的本体，这个时候就是说因把这个能力给予果。那么如果说是果出生的时候，果在果出生的时候因已经灭掉了，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无已有一无的状态，那么就是说是无法发生所谓的给予的这种关系的。那么这个给予的关系无法发生，所以说如果是真正要安立这个给予果的话，那么就只有在一种条件之下，就是说因果同时的时候。那么如果因果同时呢，就出现了常的过失的，从这个常的过失从这儿引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在果法出生的时候因还没有灭的话，那么这个因就变成了恒常的因。它就没有再让其他的这个因素让它灭了，所以这样一种因就变成恒常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因是恒常的，我们就在这个因恒常上面再推，如果这个因恒常的，果法是永远无法出生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一个果法的出生，它要关待前面的法灭掉之后呢，它的果法才能出生。那么如果它的这个因一直存在，它的果法是无法出生的。比如说我们就说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人的生长阶段，那么人的生长阶段，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幼儿的阶段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青少年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永远处在幼儿的阶段，你说青少年的阶段出现了，你是怎么出现的？你必须要在幼儿的阶段泯灭了啊，你是青少年的阶段才出现。那么你的这样一种青少年的阶段泯灭了，你的这个年轻的阶段出现，年轻的阶段泯灭了，你的壮年老中年老年，像这样的话必须前灭而后生的。那么如果说我一直保持啊这样一种这个婴儿的状态，那么我就说有成熟了，或者说是永远我在保持婴儿成熟，在保持婴儿的状态的时候呢，变成了老人或者变成了一个壮年人，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他的因一直不灭的话，他的果法无法产生。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这个因就变成恒常或者果法永远无法出生的果实啊，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为什么通过因给予果啊这一个理论推出了因应该是常有不变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因果必须要同时才给予，然后如果是因果不同时无法给予，因果一旦同时的因在果法的时候就没有灭，没有灭的话这个时候因就变得很长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过失。那么第二个过失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断灭的过失。为什么会说断灭的过失呢？就放在做因已而灭这句话上面。做因已而灭，对方说呢，他做了因之后，就是说他把能力给予果之后呢，他的任务完成了。他的任务完成之后，他本身是属于一种有违法的缘故呢，他自己要灭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做因已而灭。咳咳，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做因已而灭之后，那么它就会变成了断灭。因为这个法首先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对方的这个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是实有的这种安立，那么一个实有的东西首先存在，后面没有了，它就是非常符合断灭的体相啊，极其符合断灭的体相。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说做了因之后灭掉了，它就成了断灭的体相。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前面我们就跟随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下来，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它这个要给予果，所以这个因是恒常的。因是恒常之后呢，做因已而灭，它成了因之后，它给予果法之后，它又灭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到这个，那就断灭的过程就更明显了。首先从一个长的状态一下子成了一个断的状态，就成了完全不存在的状态。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如果因给予果认力的话，那么一定会有这样过失的。那么这个中论当中很多推理就是这样的，很直接的，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把这样一种推理掌握之后呢，一定能够打破实质啊。相信我们上学当中认为这个因果的关系，通过这样一层一层一个颂词一个颂词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个颂词学完之后，我们内心当中所谓认为因和果还是有存在的这样一种观念估计不会有了啊。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这样一种学习者都会认同说啊，因是一定是一个假立的因，果是一个假立的果，二之间的关系也是假立的。如果安立一个实有的这样因实有的果，那么这些过失的的确确没有办法避免，谁来的都没办法避免这样的过失。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如果因给予果的话，那么有这样一种过失不合理。那么下面讲的第二个呢，如果不给予果，因如果不给予果的话也有过失。下面讲若因不与果，作因已而灭，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那么就是说因为因给予果有前面上述的极大过失的缘故，那么对方就转而陈述说因不给予果。那么如果说因不给予果，作因已而灭，它就一个特征，就是说它做了因之后就灭掉了，它做了因之后就灭掉了，所以说它并没有把这个能力呢传递给果，它只是作为一个因，作为一个因之后呢，它就作为因之后就灭了。 那为什么是要做因以呢？因为它必定是因果法嘛，这个果呢必定是要关待因才能够产生的。那么如果它不关待这个因，又怎么叫做因呢？所以说做因以，它一定要安立这个唯一的特征，做因以。做因以之后就要灭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中的一个第二个特征，比如说第一个冲刺当中出现了两个嘛，一个是因与果，第二个是做因而灭的。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把这个因与果这一个就取消了。他就没办法给予果了。那么如果给予果，有前面的不可避免的过失，所以他就把这个取消掉之后呢，就唯一保留一个做因而灭这个特点。那么虽然他就说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避免前面的过失，但是过失仍然存在。虽然没有前面这个过失的，但是其他的过失又出现了。那么什么过失呢？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那么一方面呢，讲到的时候呢，是就是说做因而灭。那么因灭了之后呢，果就产生了。但是呢，这个果就会变成无因的果实。那么为这个是果则无因，从哪个地方得到的，我们还是需要分析。那么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它为什么要成为因呢？成为因的一个条件，它就必须要生果，也就是说这个因一定要有一种生果的能力。那么就是说一定要有生果的能力，它必须要把这样一种就是说是生果的能力，就是说给予果给予果之后，因它本身有一个生果的能力。但现在就是说你的因没有生果的能力了，你现在的因呢不给予果也生果的能力。如果它没有这个生果的能力，那么这个因是什么因？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任何生果的因也叫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叫因啊，所有的法都叫因。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个豆种啊，它为什么能成为豆种？它因为能够生豆芽。但是现在这个能力被你剥夺了啊，这个能力呢被你取消了，所以说你只是说我做因已，你做什么因？你这个因没有能力就不叫因，所以它只是一个持续的安利而已了，没有办法安利一个真正的因。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如果说因灭而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前提首先把这个设定好之后，就是这个因是没有能力的因。那么如果这个因是没有能力的因，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两种结论。第一种结论呢，这个因无法生果这个因是无法生果的，因为它不是真因，它不是具有能力的因，所以说这个因呢是无法生果。如果说这个无能力的因能生果的话，那么这个果就成了无因的生，无因生了，就成了无因生。所以说就要不然这个因就无法生果，这个果法永远无法出生，有这样一种现象，这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是如果说在因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个果还出生了，那么这个果就是无因生是果则无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根本就不是通过这样具有能力的因产生的，所以说你的果又出生了，你的果是从哪里来的呢？虽然你说前面的因，但是前面这个因根本不是因，它没有能力，怎么叫因呢？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是果则无因。那么这些过失是绝对没法避免的。你如果说是因给予果能力，那也不合适。如果你说因不给予果能力，不给予果能力，这个没有能力让果法产生，就是根本就不是因就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你虽然说做因而灭，好像又有因了，他就说做因是有灭了，好像也没有给予果能力，避免了前面的过失。但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你这样一种这个因灭而果生，是果则无因了，要不然就没办法让果产生，要不然如果产生的话，这个果就成了无因生的果实。那么无因生的果实当然对方是不敢承许的，因为就是无因生是所有宗派当中最下列的，而且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种有因生的这样一种讨论之中，所以说呢，对方如果说是得到了一个无因生的太过的话，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只有放弃你这样一种实质的观点，没办法真实的安立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破与合和后生的这样一种内容。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破与合和同时生。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是次第，那么就是说因在果前，像这样的话已经不对了。那么现在就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因果同时，破与合和同时生。那么因果同时也有很多过失，若众缘合时而有果生，而有果生者，生则即可生，则为一时具。那么如果是在众缘和合时，这个时就是这个当下就在众因缘和合的当下而有果生，就前面没有丝毫错开的时间，就是在因缘，你什么时候因缘和合，什么时候在因缘和合的当下就已经有了果法了已经果法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就觉得因缘和合和果的产生呢是同时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同时的话，生者即可生，则为一时具。那么这个生者呢就是能生，可生呢就是所生。 在这个自然纲目注释当中把这个是相反的，那就是说是生者是所生，可生是人生。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可相啊，就是说是可生啊，通过这一方面的可知的进行安利的时候呢，这个可是所的意思，那么所以说这个可生呢是所生，莫不莫切的注释当中这个比较明显，那就上次在这个翻译的这个宋文当中呢，在有个注释当中，生者是人生，可生是所生。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生者和人生和所生就变成了一时句的，在一个时间当中具足。那么一个时间具足又有什么样一种问题啊？一个时间具足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因和缘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当中完全具备的，因为这个果法是观待的因缘，首先具足因缘，然后再产生果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这个果法产生之前，就说是这个没有因缘，为什么没有因缘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因缘和果法是同时的，是同时的，所以说在果之前并没有因，在果之前并没有因。那么在果之前并没有因的话，那么你的果法是从哪个产生的呢？你的果法是无因产生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因具补的你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讲的话，如果是二者同时的话，你的果法之前并没有观待，并没有一个可以观待的因的缘故，所以说你这个果法的产生就是一个无因生啊，就是一个过失。第二个过失呢，你这个因也成了非因了。为什么因成非因呢？因之所以能够成为因，是因为能够生果。但是呢，在你的因缘聚合的当下，它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你的果法已经和你的因缘同时产生了。同时产生了之后呢，你的因就没有提前做一个能够生果的预备，来不及做预备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因缘就成了一个非因缘。所以说这方面观察了，如果因和果同时的话，果也没办法成为果，因也没办法成为因。果如果有生的话，成无因生。那么这个因的具备的话，它就成了一种虚耗的因，完全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因。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怎么可能安利说它二者之间是同时的呢？这关键的问题就前面分析过了，就二者是同时的缘故，在果之前没有因，在因之前呢也没有这样一个果法，或者在因之后也没有果法。那么这个因呢不是在果之前出生的，那么这个因缘呢这个因缘的话也不是在这个果之前，那么这个果呢不是在因之后。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在没有的时候两个都没有。一旦一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准备要生果了，因具足了，但是因一具足的当下的果法已经有了，所以说你的因就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过失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没办法来进行安利，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侧面可以破斥的话，就和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两个东西同时存在，二者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啊，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安利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和缘因和果之间呢，我们就说同时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体的存在。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体的存在，我们说因和果是一体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一体。如果是一体的，就是自己生自己了。也没有办法安利一个人生所生的，因为是一体的缘故。所以说同时存在的法如果是一体，绝对不可能有因果。一体的缘故不能没办法安利人生所生，所以说同时存在的一体是没办法安利关系的。那么同时存在不是一体的，就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同时存在的他体，因是因，果是果。那么如果是两个同时存在的他体，二者之间没办法发生任何关系，既不可能有同体相属，也不可能彼生相属。所以从这方关系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因和果它如果是同时的，那就绝对没办法安立任何关系，这个是另外一种观察的方式。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的分析，哪个角度的观察，实际上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安立因果同时啊，是没办法安立因果同时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观察到了如果和就是说因和果就是说是与因和这个和的因缘同时产生的话，果和这个和的因缘同时产生的话，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说没办法安利因果同时。那么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迫于和前身，那么和前身呢也是前后，但是只不过这个前后呢果跑到了因之前，前面这个前后呢是因前果后，这个就在面当中还稍微合理。那么现在的话就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非常不合理的，就是说是这个果在因之前，那就迫于和前生，就是说果在和之前就已经出生了。若先有果生而后种缘和，此即离因缘，名为无果因。那么如果说首先这个果法存在了，已经生出来了，然后果法生出来之后呢，因缘在后面跟随就聚集了。 那么如果是你程序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此即离缘，那么这个果法就是离开了因缘的果法，名为无果因。那么以这样一种这个果呢，是成了无有因的果啊，名为无因果，就说是没有因的一种果法。那么这样一种程序的观点呢，主要是顺势外道。那顺势外道的程序就很明显符合这个里面的这样一种情况，他就认为呢，所有的果法啊，在因当中都是具备的。那么后面的因缘和合是干什么呢？后面的因缘和合是让它显现啊，是让它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们认为呢是果法是在自性当中首先有了，那么后面呢是通过其他的因缘让它出生。这个方面就是讲了这个首先有果，然后因缘和合而产生。但是呢，我们虽然这样程序的话啊，就说是有过失，对方还是讲比喻，讲比如说，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物品在房子里面首先存在了，但是呢看不到。看不到的话，就是你把灯打开，一下子就看到了黑屋子里面的这个宝瓶。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首先有果，然后让它生的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是山中的宝藏，山中的宝藏呢，这个宝藏这个金矿呢，在山中呢已经有了，后面通过人工的开采，让这个宝藏显现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有果，然后呢就是说在啊具体因缘上的产生啊。还举了很多比喻，他如果否则说如果在山当中没有宝藏的话。啊，你怎么样去开采也是没有用的，啊，怎么样开采也没用。如果房子里面本来没有宝瓶，你再怎么开灯也是找不到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他对方提到了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就在分析的时候呢，此即离因缘。如果说首先有果，后面再有因缘的话，那么就是说此即离因缘。那么这个果法就是离开了因缘的果法，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因缘已经失去了意义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国法这个因缘呢，之所以成这个因缘，就是让国法产生的这个出生的因缘。那么如果这个国法已经提前有了，那么有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呢？此即的因缘名为无因果，那么这个国法也成了没有因的国法。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对于这个对方的观点，我们说到底破道没破道呢？也许我们认为了没有破道，为什么呢？因为对方说你这个因缘是让它显现的因缘，不是让它出生的因缘啊，不是让出生的因缘。所以说你前面说啊，所谓的因缘是让它显现的，这个和它的宗旨不符。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追问呢啊，比如说以这个山中矿为例，山中的金矿，你说啊，首先有了这样一种金矿，然后呢，后面通过因缘和合，只是把它开显出来而已。那么我们就问呢，你首先在山中这个金矿是阴生的吗？是不阴生的？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啊，你说这个首先你把中间这个三个阶段，你把中间这个阶段拿出来掐断了之后，你说哎，我这个金矿是首先有的，但是你就没有问一下，没有反问一下，你这个金矿是一直就有的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是有因生的呢？是无因生的？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无因生的，为什么单单在这个金矿上，这个山里面有金矿，其他地方没有呢？所以从分析的时候，我们说你的这个房子里面那个宝瓶是有因生的，无因生的。你虽然说啊，这个后面的因缘只是让它开显，我们说你开显也可以，但是关键问题是说你最初的这个因，最初的这样一种房子里面的这个宝瓶，它从哪里来的？它是不是因缘产生的？你山中的这个金矿最初的时候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要通过一种，要不然就是你程序是有因生啊，如果是有因生的话，那当然要具备因缘了。那么是无因生，无因生就和顺势外道相同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他虽然是要讲，但只不过呢，我们就是说他把这个三个阶段当中，把中间这个阶段提出来来说啊，就这个我这个金矿是如何如何的，它是就是通过什么因缘产生的，或者他只不过是因缘和合是这样的开显，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就关系到最初的这个法怎么产生。就对方说啊，我在我的自性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瓶子柱子这些法，实际上我们就说你在你自性当中所具备这个法本身，它是有因生的无因生的。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肯定要不然就有因生，有因生就关在前面的因缘了。那么如果是无因生呢，就和顺势外道相同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还是这个过失仍然无法避免。所以我们不管是从本中的直接意识观察也好，还是说再进一步的针对顺势外道他的比喻当中所讲的意思，他的意义当中所讲，自性当中本来具备果法，对这个果法再进一步分析观察的时候呢，都没办法避免中论当中所提出来的一种尖锐的一种过失啊，给他发的尖锐果都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迫于啊，如果是在和合之前产生这个过失，就相当明显，没办法安立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